主，就在这一周训练的一开头，我们这样向你祷告，尊荣你的自己。主，我们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这里，请看我们是一个人同心合意的坐在你的跟前，围绕着你自己，以你自己为我们的中心。主，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恳切的祷告，愿耶和华的灵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为着这生命的灵祷告，这实际的灵祷告，为着能力的灵祷告。这一位灵就是你自己的同在，愿意这六天一直与我们同在，从今天这第一堂聚会开始。但愿你这位耶和华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祷告，愿与耶和华的话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启示的话，给我们你心头负担的话，愿意你活的命诫命向我们说出来，呼出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愿我们向你敞开，愿你更多的领导我们。我们也祷告，愿耶和华的手在我们身上，我们祷告，愿你的手临到我们身上，这大能者的手与我们同在。在这整个训练当中，主啊，你的权柄，你的行动与我们同在，在每一方面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祷告，愿你的灵，愿你的话，愿你的手，在每一堂聚会中，在每一篇信息里，在我们这六天之内所做的每一件事上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为此祷告，听这样的祷告，就从这一刻开始答应这个祷告。我们祷告，我们也伸言，甚至现在我们就向那灵伸言，我们说这个气息啊，从四方而来，愿你的灵吹到这些骸骨的里面，吹在我们的身上，吹到我们的里面，使这些死的骸骨能够活过来，吹去一切的松懒、沉睡、冷淡，吹去我们中间一切的松懒，把你自己吹到我们的里面，为着这个大能的风，这个暴风来祷告，愿意这个风临到你的教会，临到你的儿女，再一次临到你的子民，将我们点活，使我们复兴，使我们的更新。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从我们的坟墓中带出来，使我们站立起来，使我们成为那个活的大的军队，神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主啊，来为你征战，为着你在地上的权益征战，带进你的权柄来管理全世界。主，我们祷告，你所应许的一切，你所说过的一切，你所立约的一切，就在这周里面实化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取用这个，我们里面一点不怀疑，我们充满信心。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愿你的话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今天就在我们中间，愿你的旨意成就。阿们。弟兄们，姊妹们，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结经读经的第二部分。已过的冬天，我们读过第一部分，那一次头一篇信息 乃是说到这个暴风，在那一次训练里面一开头就说到这个风。带来一种我们对于我们属灵的光景的不满意，甚至我要这样说，叫我们在属灵的一面感觉不安。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一个地方，我们祷告，但愿这风再一次临及我们。这个风也许是临到以西结，但是在这训练的第二部分，这一卷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是来到这些异象团体的一面。事实上，那个目标或者说这些意象的终极完成，乃是神心头的愿望，为自己得着一个殿。为此，不再仅仅是一些的个人，乃是众圣徒、神的子民，就是团体的以色列来在一起。在此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也伸言，但愿神再一次吹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吹在我们身上，要把气息，这个活的气息带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点活，叫我们复苏，叫我们复兴。直到我们都从某种坟墓里面起来，叫我们能够站立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当然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会看见这还不是那个最终的目的。我们还要看见这两根木杖按照耶和华对以西结的话，这两根木杖要接连为一，不再有分裂，不再有分离，乃要成为一国，在一块地上。由耶稣这位真正的大卫来做王，有平安的约，更有神的圣所在其中。那个圣所就是神居住的所在。所以我盼望在这堂聚会，弟兄姊妹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众人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的领悟，我们愿意操练，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愿意被祷告的灵充满，使这些事不再仅仅是纲要上面的要点，乃是让这些事今天就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在主恢复里面的经历，甚至就是这一周里面的经历。今天因着我没有考试，所以我们稍微多一点的时间，我的确觉得我们应当把这个意象 就是枯干的骸骨和墓葬的这个意象，这些经文好好读过，这是很重要的。我不会解释，因为纲要就能够解释这些的经文。我们要来读过以西结37章，从第一节读到第28节，叫我们能够注意其中的一些要点。第一节，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在他的灵里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在平原上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伸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伸言，正伸言的时候，就有响声，不料有震动，骸骨彼此接近，骨与骨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里面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你要向风伸言，人子啊，你要伸言向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伸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被剪除净尽了。所以你要伸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吹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以法莲的木杖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彼此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族的子民问你说，你不告诉我们这些木杖是什么意思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木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取来放在犹大的木杖上，使其成为一根木杖，二者就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在其上写字的那两根木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领他们进入自己的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的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人的王，他们不再是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他们必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过犯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处理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并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首领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与他们所立的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帐幕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列国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别为圣的耶和华。现在我们来看纲要，我们需要再一次被提醒，以西结书分为四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章，说到神荣耀的意象，启示这位圣别的神在他的荣耀里。第二大段是第二至三十二章，这是很长的一段，说到神的审判，对付一切与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不合的事物。第三大段是第33至39章，说到神愚民的恢复。这指明这一段的主要观念乃是主的恢复。所以这篇信息是属于第三大段的，第三大段是说到神愚民的恢复。第四中间第四大段，这个是末了一大段，是第40至48章，说到神来建造蒙爱得着恢复的人，叫他们成为他的居所。这一段专讲神的建造，当然那就是末了的终极完成的一段，是这卷书终极完成的一段。在这周里面，在这12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把这些全部讲完。第二大点，以西结书有三章可视为圣经里的大章，就是一章、37章，也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看的这一章，和47章。从神的殿里面流出的水要成为河，这是第47章。好，第一中点，这几章各可用一个字来代表，第一章是火，37章是气，47章是水。火、气、水，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是说到气。第二重点，37章启示主来复兴他那使臣分散的子民，使他们成为一，因着他们成了使臣枯干的骸骨，所以他们需要被点活并连结起来。 我们从这里来开始是很好的。今天下午我们要看见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在平原中的枯干的骸骨，第二个意象是说到两根木杖接连一起之中，两根接连成为一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伸言者被灵带到这个平原中间，这平原什么都没有，只有骸骨，是遍满了枯干的骸骨。在这里以西结的描述是这样说，这些骸骨是极其枯干，不是最近才被杀死的，乃是已经被杀死，死了很久了，所以是极其枯干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伸言者的回应是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事实上那个答案就在问题的里面。主常常用一个问题来问我们，事实上他在寻求一个答案，而事实上那个问题就是答案。所以伸言者说，主啊你知道，当然耶和华的愿望就是要这些骸骨活过来，否则他不需要这样问。但是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伸言，说要向这些骸骨说话，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向骸骨说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现在我们来看纲要，枯干骸骨的意象表明，在神进来更新并重生我们以前，我们不仅是罪恶并污秽的，也是死的，埋在各种罪恶世俗宗教事物的坟墓里。当然后面耶和华说了更多的话，向以西结说了更多的话，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这些骸骨事实上就是以色列全家，这些不是外邦人，不是异教徒，这些人乃是以色列家，这些骸骨乃是神百姓的骸骨，这些是圣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些就是基督徒，这些是弟兄姊妹，这些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枯干了，他们失丧了，他们被剪除了，他们甚至被埋葬在坟墓里。现在这个意象乃是神临到来点活他的子民，也就是使他们得重生，叫他们得复兴，更新他们，将生命放在他们里面，将气息放在他们里面，以致他们能从他们的被埋藏在其中的这些坟墓，在坟墓里的光景中出来。请看，这些是枯干的骸骨，这意思是说，不仅是死的，不仅死了很久，他们更是被肢解了， 脱节了，离散了，完全被分开了，他们是分裂的，他们是倒闭在那里，整片的平原满了骸骨。在这里不仅有死亡，在这里你看见的是支离破碎的脱节离散的情形，甚至不是一个尸首，乃是到处遍满了骸骨。这就是今天世界的情形，世俗的世界固然是这样，但我更要说，甚至基督教国这个宗教的世界也是这样。在这里不仅有罪恶，有污秽，就是我们在36章所看见的，那就是为什么主要用清水来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但是比污秽更糟的是死亡，这种死极死沉的情形，这些人是埋藏在地底下，在坟墓了里面。在这里有罪恶世俗宗教事物的坟墓。弟兄姊妹们，我要问你们，我们是不是在某种坟墓里面呢？任何的事物都可能是坟墓，把我们埋葬了。我们的职业可能是坟墓，我们的事业可能是坟墓，我们的婚姻家庭，这些是正常的合法的，当然是好美好的，但是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某种坟墓。当然我们不需要说到那些世俗的事情，世界上的事，罪恶的事，宗教的事，一个罪人真实的光景乃是被埋葬了。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也在这种光景之中，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也在坟墓里，是在一种像以色列家一样被埋在那里的情形里。第二，中间我们像死沉枯干的骸骨，脱节离散，没有合一。在这里不仅是说被埋在坟墓里，更是离散了，没有合一，一点都没有合一，是脱节的。我很被这一点摸着，神的子民可怜的光景乃是他们脱节了，他们离散了，他们分开了，他们中间没有一点的合一。第一小点，无论我们是为得救的罪人或退后的信徒，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不仅不信的罪人需要从坟墓里释放出来，甚至许多弟兄姊妹也需要得复兴，得释放，脱离他们的死城和坟墓。这两天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被感动，被推动要祷告，为着主的恢复祷告，为着众教会祷告，为着众圣徒，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但愿我们众人都得复兴，我们都能够从坟墓里得释放，我们都 能从史籍的光景中蒙拯救。二小点，今天许多基督徒被埋在公会、宗派分裂、独立团体和各种运动的坟墓里，这听起来这些东西好像不是太坏，但事实上这些公会等等乃是一种的坟墓。在欧洲有这样的传统，在所谓的教堂的旁边就是坟墓，所以你要找坟墓，你就要到教堂里来。你要找坟墓，你应该来到一个敬拜的地方。这岂不是一种可悲的情形，也说出了今天真实的光景。基督教国就是一个极大的死亡，满了尸首骸骨在死亡的里面。从前我们都在这样的坟墓里是枯死离散脱节的，没有连于任何人，但主乃是死人的救主。你喜欢这句话吗？我们一同说，主乃是死人的救主。他不仅是罪人的救主，他乃是要来拯救，赐生命给死人。神在这里的话是要使死人成为活人。神所恨恶的没有什么比死亡更严重，神恨恶死亡过于罪恶。这就是为什么他来做生命树，要做人的生命。我们最终的问题不是污秽或罪，我们最终的难处乃是死亡离散。我们在属灵上死在罪和过犯之中，我们就分散了，我们没有办法与任何人是一。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生存。第三重点，以西结在以西结37章的申言不是预言，乃是为主说出宣告一些事。现在我们来到申言这件事。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有一篇非常美妙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专专说到申言这件事。所以现在我不要讲关于申言的细节，但是这个意象若是没有以西结的申言，就不会有这个意象。事实上乃是他的申言带进了改变，是他的申言使情况转变，使他的申言让神能实行他的话。申言乃是这一章里的关键，为着成就神的目的，成就神的旨意。在这里他的目的是要点活他的子民，在这里他要将他们从坟墓里拯救出来，在这里他是要使他们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一切都是借着申言来成就的。在以西结我们刚才说过了，这里的申言不是仅仅预言预告，乃是为主说出宣告一些事。我非常被这一点摸着。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对于什么是申言需要有一种更新的增长，是照着神的话来看。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的确看见一幅图画，到底申言是什么呢？ 正确的申言到底能够成就什么事呢？所以神有一个愿望，他想要做一些事，要成就一些事，但是他不会自己来做，甚至连跟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他需要一个人，他需要一个申言者，他需要地上有人能重复他所说的话，说出他所说过的话。所以申言不是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真正的申言乃是说出神心头的愿望，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神的说话。我们在这里只是向神的子民重复神的说话，你要向骸骨申言，我要这样说。这一种申言几乎是与祷告调在一起，有时候我实在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说申言是向人说话，而祷告是向神祷告，当然是这样。所以这里以西结是向骸骨枯干的骸骨申言，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主叫以西结向风申言？这个风并不是骸骨，风就是神在吹动，就是那个气息，就是那灵。李弟兄甚至说，我们要向那灵申言，不得了。他怎样申言呢？他说气息啊要从四面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这是祷告还是申言呢？ Amen。 这意思说这是一个申言祷告，他向风申言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但那个申言也是一种祷告，就像我们普通本诗歌说，哦，神的欺凌，愿你工作得成就，那是一种祷告，也是一种申言。不管是祷告或是申言，我要恳劝你们众人要说话，要说出这些这一周里面所有的信息，你们都要去说，要去申言，要向骸骨申言，要向风申言，要申言，弟兄姊妹们要申言，要说话。哦，我的弟兄姊妹们要说话，要说神所说过的话，要说神的意愿，要说神所立的约，要说神所定义的，要凭信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说话。哦，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说话吗？哦，你们要把话说出来，说就使事情成就。神说我的旨意是这样，你们要把它说出来，事就得以成就。要向骸骨说话，要向人说话，要向那灵说话。当以西结这样说的时候，神不是马上就赐那灵，虽然神愿意，神乃是等到以西结说了话了，神才赐那灵给人。所以我们作为神人，作为申言者，把神说出来不是一件小事。当我们说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照着神的目的来成就。二小点，在圣经里申言的主要意义不是预言，乃是说出主将主供应给人。当然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乃是把基督说出来， 将基督说到人的里面，借此就将基督供应给人。今天晚上我们还要更多看到这一件事。 A 小点呢，圣言的乃是建造教会。 B 小点，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圣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你们能不能圣言呢？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4000位圣言者呢？你们的口是用来做什么的？不仅仅是祷告，更是要圣言，要说出神的话来。 C 小点，圣言为神说话，并说出神，以神为内容，把神供应给听见的人，并带他们归向神。教会的聚会应当充满神，会中一切的活动都该把神传达并传输给人，使他们为神所灌注。事实上，在我们的说话里，我们乃是说出气息。事实上，我们是在呼出真正的圣言，乃是呼出使人得生命。第一小点，我们要圣言，就必须是有神的气之属神的人。圣经都是神的呼出，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的呼出。我们作为属神的人，我们应当得着装备，能够呼出这个话，能够说出这个话，以呼出的方式来说这个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赐人生命，我们就将生命传输给人，将生命分赐到人的里面。括弧一，我们读圣经该是一种吸入，我们教导圣经该是一种呼出。我对于要来在夏季训练之后的大专特会里说话的弟兄们，我告诉他们说，请你们记得李弟兄在教师训练那本书里面，他特的说到，我们对于年轻人不能只给他们一些的教训和道理，他说你们要去把神呼出来，要去把那灵呼出来，所以你们要祷告，使你成为充满神圣之气的人，这样你就能够把神呼出到人的里面，你就能够赐人生命。当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一旦感受到我们乃是在呼出神，而听者在吸入神。一小点，圣言会使你成为得胜者。你听过这样话吗？圣言会使我们成为得胜者，圣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请看，在旧约里，当神的百姓堕落了，他们偏离归向偶像，有种种的可憎恶的事物，污秽的事物，他们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神就打发圣言者去向他们说话。我告诉你，就在那里有一个证明，证明圣言者按照定义来说就是得胜者。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若是认真要做今天的得胜者，要做主今天的得胜者，我们就必须是圣言者，我们众人都必须是圣言者。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像弟兄们这样站在讲台上讲信息，但是在聚会里，在小牌里，在种种的情况之中，我们都要做圣言者，能够讲说神。圣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第三小点，当以西结圣言时，神就差来风、气息和灵吹在枯干的骸骨上。当以西结圣言时，请注意，是当以西结圣言的时候，55年前，一个小小的中国人 来到这里，他看起来不怎么样，固然是被藐视，但是这个人他是个伸言者，有主的灵，有主的话，并且有主的手，所以他来了，面对这个极大的头号的基督教国家，他没有任何的学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神学学位，他来了，他讲话，他一再的讲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神就开始吹气，风开始吹动，好像约翰三章所说，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就在那里吹，然后气息来了，气息来了，气息进到骸骨的里面，进到那些在坟墓中的人里面，然后那灵来了，那灵进到人的里面，他继续说，一年过一年，在南加州，在全美国，他一再的说话，这小小的人物，他一再的说话，直到有了极大的军队。乃是借着说话，借着伸言，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借着伸言而发生的。我还记得在德州，我不是来自德州，但是我要为德州说一点话。1962年63年，事实上在我们的弟兄讲了保罗万有的基督这个特会的信息，在62年12月之后，他接受邀请到美国各地，他到德州去，有这一班青年人，有男有女，我不知道多少人，大概20-30位，他们在这个平井镇，这个德州 Plainview， 我还要到地图上去找，在这里有一个浸信会的学校，我告诉你们，在那里那些青年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接触到了，他们发现尼托森的同工在这里，甚至在德州这里，他们就去了。我告诉你们，风开始吹，我听过那些故事，风开始吹，不是像灵恩运动那一种的奋兴，但的确是神的风在那里吹，气息也来了，那灵也来了，我相信那些弟兄姊妹们那些日子就进到主的恢复里了。不仅在德州是这样，在美国其他地方也发生同样的事。亲爱的圣徒们，要说话，伸言， A 小点希伯来文如阿克在五至十节和十四节翻成不同的字，风气息灵。B 小点在属灵的经历上，当神吹在我们身上时，他的气息就是风。当我们呼吸着风时，那就是气息。当气息进到我们里面时，就是灵。我想这很清楚了。 C 小点当以西结伸言时，神就吹风，百姓接受气息，这气息就成为灵，就是是生命的灵。我在说这一切发生乃是当有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当伸言者在那里伸言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第四小点，当以西结初次伸言时，就有响声和震动，使枯骨联络在一起。当我们在聚会中来在一起，借呼求主并赞美他而发出欢呼的声音，我们就真实的是一。我要问你们弟兄姊妹，我快快的问你们，是什么先发生呢？是这些骸骨先联络在一起呢，然后再有气息呢，还是先有气息再有连结呢？这个不是故意刁难的问题，你们应该答得出来，对不对啊？是骨与骨联络。以西结伸言，他一伸言就有响声还有震动，然后这些骨就骨与骨联络接在一起了。然后不仅这样，还有长了筋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但是还只是像个尸首，不过是比分散的枯干的骸骨好。所以那个响声那个震动就把骨这些骸骨带在一起。你们有些人也知道，这些年我也和弟兄们一同在北加州服侍。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说这样的话，我说在北加州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不是气息。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当然我们需要生命需要气息。我说主要做恢复复兴的工作，在北加州我们首先要有的就是骨头要来在一起，这些骸骨必须先联络在一起，这个身体的各部分要联络在一起。当他们联络在一起的时候，主就说好，现在向风伸言。请记得在约翰二十章，在主复活的晚上，将圣气吹在他们的里面。他不是吹到任何单独的门徒的里面，乃是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来吹气。所以请记得，再过五十天，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聚集在一处，然后那灵就来临。这个暴风就在那里刮过。我在这里要说的重点乃是在这里，从这面的意义来说，那灵的来到乃是来到一个身体的里面，乃是来到这些联络在一起的骸骨这里。也许还是死的，还不太有生命，但是他们已经联络在一起了。那个来在一起，就让主有路作为风，作为气息，作为灵进来。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在一位灵里受尽成了一个身体，这一位灵乃是为着一个身体。实在说来，那灵不是为着个人，那灵乃是 为着基督的身体，那灵乃是为着神的建造。所以我们必须在正确的地位上要能够领受那灵，要享受那灵，我们就必须是一。在任何的情形里，若是圣徒们在教会里若是脱节的、分散的、不是聚集的，我就告诉你们，那灵很难来临。但是当主的恢复是一的时候，当众教会是一的时候，当一个地区的众教会是一的时候，当弟兄们是一的时候，当同工们是一的时候，当长老们是一的时候，当圣徒们是一的时候，就给主立场能够来吹气，吹出气息，作为那灵吹到人的里面。第五小点，当以西结再次申言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响声。这里有一些经节说到这个欢呼，说到呼求主，说到赞美主，就是第四小点所列的经节。当风吹的时候不是安静的，风吹的时候就会有响声，会有震动。我还记得我初次进到教会聚会里面的时候，是满了响声，也有震动，有许多的呼喊呼求，里面也有一些的震动，有许多的赞美，但是里面有那灵的运行是无法否认的。第五小点，当以西结再次申言时，气息就进到极其枯干并死沉的骸骨里面，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为神征战。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骸骨被点活，以及神的百姓得着更新，不是仅仅叫他们活过来，叫他们成为活的，也不仅仅是拯救他们脱离坟墓，乃是要将他们形成极大的军队。军队是一个团体的身体，是一个士灵的军队，满了气息，满了神圣的气息，满了神圣的灵，由神圣的风所吹动，这个军队要来做什么呢？乃是要征战，要击败神的仇敌，要带进国度，要恢复神的管制。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军队，是极大的军队。我们在这里是要征战，要得胜。我们在这里是要征服，是要击败撒旦。我们在这里是要建立神的管制。Amen。赞美主。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来到这两根木杖。第四大点，两根无生命的木杖象征以色列国分裂的两部分，南方的犹大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第一重点，这两国不能合一，并且在主眼中他们完全死了，枯干了。 当你死了，你就分裂了。你知道，一个死尸死，这个身体死了，就分解了。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当你是分裂的时候，你就必定是死死的。当你是脱节的、离散的，你就必定是死的。所以今天在所有的分裂里面，在分裂里面就有死。在这里以色列有两个国，北国和南国，是把神的百姓分裂了。第二重点，他们被点活并在生命中长大以后就能连结为一。我在问这个问题，是他们先被点活呢，还是他们先连在一起呢？在这里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在前面一个意象是很清楚，先是有骨与骨联络，然后有气息吹到他们的里面，将他们点活。但是在两根木杖这里，主叫以西结拿两根木杖，这两根木杖当然是死的，是分裂的。他叫以西结把这两根木杖连在一起，很神奇的，当这两根木杖彼此接连的时候，就连成为一根了。然后他就说，我要把这两班人、这两国摆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根，他们就要在我手中成为一根，就是在耶和华手中就要成为一根了。我不知道是谁先谁后，我只知道当主把这两根枝子或者说这两国摆在一起，他们就连结为一了，他们就长在一起。我们知道罗马书说到接枝，罗马六章还有十一章说到接枝。第三重点，这很像接枝，就是把两根枝子接在一起，之中枝子就长在一起，一小点长在一起，是指生机的连结。在这连结里有生长发生，就是使一方有份于另一方的生命与特征。在这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凡基督所经过的都成了我们的历史。赞美主。这就是说到我们与基督接枝，在那个接枝的里面，我们是生机的连在一起，在这里有生机的连结，是我们长在一起，所以基督所经过的都成了我们的历史。我们是野橄榄，现在能够有份于基督，就是这栽种的橄榄树。第二小点，他的死与复活现今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在生机上与他连结，这就是接枝。所以这一切在一方里面的积极的东西，在这个接枝的里面都另一方都有份了。 第三小点，这皆知能括弧一排除我们一切消极的元素，二使我们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复活，三拔高我们的功能，四充实我们的功能，五浸透我们全人以变化我们，这一切都在皆知里发生了。今天我们都已经皆知于基督，但是这里由神的两班子民接连在一起，接连在一起，接知在一起，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要领悟，亲爱的圣徒们，当我们与基督接知的时候，或者是接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自然的就有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之间也彼此接知了，身体的各部分都接连在一起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还记得在以弗所二章说到基督创造在十字架上把犹太人外邦人创造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在那章的末了就说全房在主里长成在主里的圣殿，那是指的建造，但是那里也有一个思想，就是接知的思想，因为是在基督里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已经接知于主，我们也在主里彼此接知在一起了，借此我们就成为一棵植物，一棵树，在这地上的一棵树。第四重点，以西结是37章一至十四节的枯骨是为着形成军队为神征战，16至22节的墓葬是为着建造神的家做神的居所，这是很清楚的。第一个意象是要兴起军队，第二个意象是要产生神的家。第五大点，本章的启示表明身体教会和神的家要有真正的一，唯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我希望你们众人都记住这句话。在上一次训练里，当我们说到神的恢复的时候，我们也强调在神的恢复里，这个恢复唯有借着生命，在生命里才能够完成。现在我们又要再来强调这一点，身体教会和神的家要有真正的一，唯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没有别的路，神不接受，神不走任何其他的路，神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没有别的路，唯有借着生命的路。第一重点，气息进到死人里面成为他们的生命，死人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就是生命，这是生命。第二重点，一至十四节的枯骨以及16至17节的两根枯枝能成为一，不是借着恩赐或教训，乃是借着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恢复今天仍然需要许多的生命，生命就是我们所需，不是更多的热心，不是仅仅有更多的工作，不是仅仅有更多的教训，乃是要有生命，需要生命。哦，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生命， 我们需要神圣的生命，我们需要生命作为风领导我们，需要生命作为气息领导我们，需要生命作为灵领导我们。我们要被那灵充满，我们要满有那灵，满有圣灵，我们需要成为属那灵的人，就是生命人。我们需要成为满了气息，满了那灵，满了神圣的气的恢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求主的名，对不对呢？ Amen。 我们需要生命，我们吸入它来得着更多的生命。 Amen。 唯有生命能把我们从坟墓里带出来，唯有生命能使我们真正连结为一，唯有生命能使我们形成军队，唯有生命能将我们建造到神在灵里的居所之中。但愿我们走生命的路。第三重点，枯骨和枯枝被点活并成为一，这一乃是生命分赐与生命长大的结果。这里所列的经节都在这里了，我想我的话可以停在这里。你们有没有领受了什么呢？不仅仅是领受一些要点，乃是领受一些气息。你们有没有领受一些灵？有没有领受一些生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请我们为着这一周，从今天到周六，我们要祷告，使我们众人都能在这里操练我们的灵，来呼求，来导读，来申言，来说话，来祷告。我们以各种的方式在这里，就是要摸着生命，享受生命，接受生命的分赐，使我们能够满有生命。唯有这样，神才能够得着他所要的。好，现在我们有点祷告。